我们在看这个今年呢，我们在看我们怎么样做门徒。我们呢就讲了，这次已经是第七次，到下一个月呢，我们就讲了八次。那我就选了在《使徒行传》行传里面呢，选了一些的人物。今天呢选了两个的人物，一个是斯提凡，一个是腓力。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物呢，都是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任的执事，第一任的执事。所以呢，我们看这两个人呢，可以说圣经这样记载给我们看见，这是他们可以代表了其他的五位，一个人呢要在教会里面。 当服侍神的事情，当然是长老的要求，更高一点，但是呢，执事的要求也不低，这样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是从那个后面一点我们来读，从五十三节来读，前面呢还有一些的经文，其实更长的一个经文。 我等下会讲一讲，这么长的一个的斯提凡这样的讲话，这样的会真理来争辩，我想大家读完一次之后，你回家你读这段经文，你多读几次，我想考一考你，你会不会读过五次之后你就会背啊？那当然不会。 大部分人不会，有一些人是过目不忘的，那是另外一回事。OK， 但是呢，我们一般的人呢，我们不会。我等一下就会跟大家讲这方面。我们看见呢，这个斯提凡，他用圣经的历史来为自己的辩护。OK。 OK， 我这里呢有四点，每一个人我有四点，到最后一张投影片呢，我就把这八点呢再加上一个评语，那今天呢我请郑先生呢替我复印了一些放在外边，假如大家有兴趣拿的话，你等下呢到外边可以拿到。 最后一张的投影片，印打印出来。斯提凡很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出来，因为呢，这些人都受不了。其实呢，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基督教在。 当时已经是发展的非常的快，但是呢，他们呢，在上位的一些犹太教的人，他们会可能采取一个态度，就是觉得这些信耶稣的人都是无知的小民，他们算老几 ，OK， 所以他们不是很注重，但是呢，到有选了执事。 有斯提凡这样的人来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紧张了，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斯提凡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他能够这么尝试的来讲解，在旧约的里面开始，犹太人跟神的关系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用这个来责备他们。OK， 然后呢，讲到这一句呢，就更扎心了，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迫害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好厉害，好厉害。 他就把犹太人的基本问题想出来， 这里讲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医者要来的人杀了，这些就是指先知嘛。那个医者当然是指耶稣嘛。所以他就说，你们所做的事情一向是如此，还不会，还不懂得要悔改，这是很糟糕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他们当然听到呢就很不高兴。但我想呢，主要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学习一样的功课，这是我们要真真正正的好好的传福音。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的历史，我们也要认识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甚至在美国生活，我们应该了解美国的历史。现在美国的传媒都是把一个他们的改编的历史改过来、反过来、解释的事情来描述美国。我现在呢在人生探索栏里面呢，我已经呢达到一个目标呢，就是我希望一个月之前的稿我都写好。OK， 所以呢我现在已经写到呢12月第二个礼拜的稿。OK， 那在那个你假如有看人生探索栏的话，你就会看见呢我对美国这些 的情况呢，我也觉得真是莫名其妙到极点。当然不是不能够了解，因为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要把整个的事实，就像这里把很清楚的历史要改写，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知道他当时他们 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是呢这是魔鬼一向的诡计，这是要我们改历史，把历史的看法呢从另外一个观点，所谓另外一个观点是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读历史，圣经的历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好好的读。因为有一天人家会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就会用一个错误的历史来跟我们讲。然后我们看见我们值得学习的就是这个是斯提凡，真是勇敢，真是应该很佩服他。他怎么样呢？他责备犹太人违背了天父的安排，勇于讲话，不怕，不是因为当朝的人现在的当政的人是怎么样。今天的新闻可能应该是昨天的新闻了，我今天看见了，这是沙地亚拉巴那个王子很厉害，对不对？ 他就拉了 一些人就把他们就关在，也许是 关起来了，无论怎么样他们就没有权了现在。 OK， 那我们也看见这些呢在北韩这个呢花花公子拿了核子武器呢当玩具的那个人他也是连他叔叔也杀掉嘛。 OK， 那我们看见呢这人很厉害，他们呢就是要改变改换历史，他们呢要给人家看见我有这个权，你要小心，你不同意的话你死定。 OK， 斯蒂凡怕不怕？斯蒂凡不怕，要勇敢，要勇敢，我们要勇敢的责备好像斯蒂凡一样责备犹太人他们违背天父。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上面一句，你们也怎么样？该学的没有学，不该学的就青出于蓝。OK， 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在 啊，当时这种大的气候的里面，就像今天我们在一些大的气候的里面，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的事情？我们说还是不说？我们敢不敢来说？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这个身份，没有这个地位。斯提凡在犹太人的眼光中也没有什么的地位，在教会呢，当时来说，在犹太人的官府来说，这是无知的小民。这些人呢，他们算老几 ？OK， 他们不算，这是笼里鸡作反 ，OK， 算不了什么。但是呢，我们看见斯提凡是非常的勇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敢 ？OK， 这个好 OK。然后我们看见斯提凡呢，就已经给他们啊知道自己啊就要殉道了。那他还是不怕，他怎么样呢？他被圣灵充满，定睛看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有人说这个是真的蠢到极点，愚蠢到极点。你这样这是家书，你这个死刑 ，OK？ 但这个是见证。什么叫见证？看见的，你证明出来就叫见证。我们自己经验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勇气跟别人讲？我们要不要跟别人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信耶稣？你说我没有像斯提凡一样看见耶稣。对，我们没有好像斯提凡那样看见耶稣，但是假如你每天在灵修里面亲近主，你感觉到主跟你同在，像我们刚才所唱的一些诗歌所表达那个感情，你能不能够就清清楚楚告诉别人说，我每天都有跟耶稣谈话，我每天都觉得他在听我的祷告，我每天都在感到他在我很多的决定上面，他引导我做好的决定。我有没有这个勇气？我愿不愿意这样讲？我愿不愿意给人家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最后一点，我们看见很奇怪，他已经石头已经扔上他了 ，OK， 他还是在这里，他跪下大声的喊叫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何等美丽的见证！他很清楚知道这些人是被骗的，所以呢，他求神赦免这些人的罪。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怀？别人对我们不好，在公司里面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上司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欺负你。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在公司里面常常实时的做事，上司不大喜欢他。喜欢什么呢？喜欢那些其实没有做事的人，但是很嘴巴很甜，会讨好人 OK。 所以有时候呢，就胡闹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明明这个人做的事情是做错了，也做不对了， 或者是做不出来了，然后呢就让他来做，他做好了，功劳是他的吗？当然不是，功劳还是那个做不出来的人的。哦，他就是差这么一步啊，其实还是他做的。OK， 你怎么办？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你会有斯提凡这种的心怀吗？你能够说主啊赦免他们，主啊赦免他们？那你可能要问我，我怎么样才可以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不是斯提凡吗？我们没他厉害吗 ？OK， 我很会躲在另外一些人 的背后。我觉得很妙的，我们人这是很妙的。当有困难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呢就会了躲开责任，我们会变成很谦虚。OK， 哦，我没这个本事。Okay.平常呢可能什么都要认功劳，结果呢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说，哎呀，我们没那个水平。我们要小心我们做人是不是表里一致，我们是不是真的无论是别人怎么样看我们，我还是一样。其实有时候我跟另外一些教会的交往，我最近也是很感叹，因为有时候真是有一些事情莫名其妙，自己 不去查自己教会的会议记录，再来问我问题，很没有礼貌的问题。我就觉得奇怪，这种问题呢很容易解决啊，你去会有大会一年最多开四次嘛，有多少会有大会的议案你需要看？你回去看看，翻查一下，就知道答案。为什么要来问我呢？问我的原因，大概就要我告诉他他要爱听的那个答案。很糟糕，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宽恕的心呢？我有没有一个没关系？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容易解决。假如呢，你们觉得以前会有大会的决定是不好的，那我提出来，我自己提出来改，那就好了嘛。不需要呢转几个弯。来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这样做是不好，对你不好。斯提凡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来说，来求神赦免这些把他正在行凶的这些人。今天这个东西不大灵光啊。好，我刚才说呢。斯提凡讲的很多根据那个历史来责备以色列人。我们现在有记载，你读五次十次可能还背不出来，对不对？太厉害吗？是谁有这样的记忆力，把这长的这么长的一篇的辩论的一个自辩记下来？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句很奇怪的话。当你 读圣经看见有一些话其实好像没有必要的。OK， 那这句话没有最后 一句有没有问题？这个记载有没有问题？他跪下大声喊叫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这个睡了当然就死了。 OK， 那不是完事了吗？这记载就是已经很好很完满。奇怪，怎么会加一句不相关的话在里面？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下面一句呢，你就看见了，这我的评语，我的猜想。因为你要了解《使徒行传》是谁写的，是路加。路加是不是常常跟保罗在一起？是。OK， 我刚昨天呢才写到啊，十月份第二周的那个人生探索栏，我又提到这个圣诞节呢，啊，我不觉得天父喜欢我们庆祝圣诞，为什么？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耶稣在哪一天出生的。这个问题呢，假如是耶稣的生父生母都很早就离开了世界，当然很难嘛。但是玛利亚是不是？连约瑟都是在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也一起的去圣殿，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忘记耶稣哪一天出生的，玛利亚会不会忘记？我觉得就是因为上帝其实不喜欢啊用这个节期，因为呢，其实啊，早期的教父也很清楚的觉得你要定一个日期来做所谓圣诞节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读一些的经文的时候，会发现还有一些东西好像为什么会多了一句话。那我一直呢，我想我的讲到很多时候都是希望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呢，我真的我很不是很在乎你记得我讲的什么，其实你今天下午可能就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忘了。但是呢，我假如能够帮助你去看圣经，你自己在圣经里面发掘出来的真理，那你一辈子不会忘掉。你读这里你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好像无缘无故就是提到扫罗？但是我们知道扫罗的记忆力很厉害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这段话一直在扫罗的心里面不知道重复的想了多少遍。扫罗心很硬啊，比我们还硬啊，我们的心也很硬，所以他还去迫害基督徒啊，对不对？还要去迫害基督徒，直到主耶稣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对他讲话，他才整个的改变。而他改变之后呢，这些东西都回来了，因为他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人，我们从他写的东西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只有旧约了。斯提凡所讲每一句都打动他，但是他心硬，这是他就跟其他啊斯提凡所描述 的一样，这是他是顽梗的人，他是不愿意听的人，所以他才这里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因为他发现，哇，这个人假如继续这样讲的话，很多人可能就要信耶稣了。他不能够接受，但是他绝对不能够接受，所以他喜悦斯提凡受害。好，我们看另外一个执事腓力，我们就看见从这日起，这是斯提凡受害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都受了迫害，然后呢，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OK， 扫罗却残害教会，拉着男女下在监里。OK， 然后我们就看见呢，另外一件事情发生。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使徒呢，除了使徒呢，其他人都分散，为什么使徒不讲，不离开耶路撒冷？那第四节就开始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是另外一个执事，他上撒玛利亚城去宣讲耶稣。大家记得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其实是有很大的种族的冲突跟歧视。犹太人非常瞧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那他在哪里？很成功，很成功。神透过他的手，透过他的见证，叫很多人信主。第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我何等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这样描述我们这个地区。有神的恩典临到，很多人信了主，他们经验了神自己的大能，所以他们就一心的归向他。而且因为他们在很多的问题得到解决，所以呢，在城里面，在这个地方就有欢喜快乐，非常成功。现在的布杜家没有一个及得上腓力 ，OK， 这很出名的人都没有 ，OK。那我还记得。腓力被选出来是什么？要做什么？做执事。执事要做的工作是不是教导啊？主要不是。腓力要做的工作主要就是帮使徒们来管理当时他们的大锅饭的那种的分享 ，OK， 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这样的过活。先来学习圣经的话所以呢，这是一个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间在这里以后呢，这整个制度呢就没有了 ，OK， 以后也没有教会这样的做了。腓力不是说。好了，我现在失业了 ，OK， 没饭食可以给我管嘛，对不对？假如我是按章工作的话，好，那我就自由了，我到哪里都可以了，我做什么都可以了，是不是这样的态度？腓力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他怎么样？他就到别人不大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撒玛利亚。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有很深的仇怨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讲。那个他就去。靠着神的恩典呢，他就讲神的事情，而且神就透过神迹来给人家看见他所讲的话 都是真实的。很多人就信。所以我说他没有按章工作，他没有说哎呀我现在失业了。上帝拣选我来做执事，现在 我没有执事可以做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我们大家要小心，我们服侍主。我们服侍主是不是就是按照啊我们的章程来做事呢？还是有一些事情，假如这些事情没有人做，我们有可以能够做，我们可不可以自动一点来说这件事情也许我可以帮忙。这两天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呢，是有一弟兄，我们劝了他好久，我们现在还没有 还要在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里面。不过教会呢，我也希望啊，以后呢我要写一些东西是关于这方面，我也希望其他的教会 也慢慢学习。布道会是应该有长老的，我们没有一个布道会有长老，以前有过布道会有长老，现在都没有了。 OK， 我跟花牧师呢就劝一个弟兄，他就给我们开玩笑，他说我承认我是 older， 但是我不是 elder。 他说老我就够老了，资格做那个长老资格我还没有。 大概意思是这样。我就很严肃的跟他讲。好，结果呢昨天晚上他发了夜店酒店给花牧师跟我说，经过祷告他了解。我跟他讲，你不愿意当长老，那教会想有长老这件事情呢就不必谈了。因为我们跟任何的乐弟兄说希望他考虑，他一定问某某人要不要当，我们说他不要当，哦，他都不要当，你就不要问我吧。他就死定。我也没办法回答。感谢神，他感动他，他说经过祷告，他说他应该接纳。当然 还有一个过程，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制度是不是能够行出来。但我们看见我们做事情，我们服侍主，我们应该做主的门徒，我们应该不住的长进。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身份地位定了一个 方向，定了一个范畴，我们就说我只做这一方面。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腓力这样的见证。我们看见腓力是一个忠于上帝的呼召的一个人，一个忠于上帝呼召的人不会按章工作。我不读这段经文了，大家 就看、就好。在这样成功的时候，很妙的事情发生，是不是？按我们人的安排的话，假如 按我的安排，也许跟大家一般人的安排一样，有一个弟兄这么成功，就把他放去一个人更多更需要的地方，来跟他们来讲福音，来叫更多人信主，是不是这样安排？我们柯州三个布道会都在找牧师。我跟大家讲，我们找牧师比较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 Colorado。 有一些人祷告都不祷告就已经看见，哦， Colorado 都不需要看。我来这边的时候有弟兄说，哎，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我说我在干什么。他说 你在专业上面是自找死路。他用英文说 You're committing career suicide。我说我不知道我们当牧师的有 career， 我只知道我们有 calling。 是神的呼召，不是我选什么的地方让我出名，让我做的人家看见成功，这些都不是我的考虑。腓力蒙神的呼召，你看他跑到旷野去向多少人传福音？向多少人传福音呢？十个？一百个？怎么没有人看见？多少个？一千零一个。我常常讲一个的时候，我故意讲一千零一个。一个。哎呀，上帝，你可能犯了很大的错误，你用人不当了，对不对？那么这么成功的人，你把他抓去一个什么人都没有的地方，那旷野，向一个人传福音，有没有搞错？那不是很荒谬吗？假如上帝这样呼召你，你会怎么样？腓力就是我们榜样，他就乖乖的就去，放下一切人看为成功的、美好的。哎，腓力可以说：“哎呀，上帝，我这里工作还没完成嘛，这些人虽然信主。”还没有成为好的门徒嘛，我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才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他有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没有，他就去，他就去。所以我说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人人做事都跟我这个分题相反的，对不对？大家都会做，都是舍难取义。但是呢，我们表面上来看，腓力是什么？把容易的放下，去做难做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这不是太浪费资源了吗？我等一下会有答案给大家。那我也不念这段长的经文了，因为大家看比我念要快得多。我就看见他就是那么奇怪，上帝的安排就是这么美好。他 跑靠近、这个人、坐的车，我们都不需要讲他是不是赛跑冠军呢、因为人家是坐车的、他是两条腿 ，OK， 或上帝的安排就是这样 ，OK， 他去跟他讲，他在读圣经 ，OK， 那他那个人不明白，所以呢，就腓力就跟他讲解圣经的话。那走到一个有水的地方，哎呀，这个太监真是太胖。哎呀，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那今天我们的那个背诵的经文呢，就是37节，我很犹豫要不要用这，但是呢，我们整段经文里面，我觉得这句呢是最值得我们读的，这个小圣经的小字呢，就是说有古卷，有这样的话，就是不是所有的古卷都有 ，OK， 那我觉得这个无论是 用什么版本，我觉得他把它摆在里面呢，就证明了这句话还是有根据的。OK， 腓力替太监施洗了。假如是我们的安排，他就上车，继续的跟他去，然后在他的国家里面，靠了他的影响力传福音，是不是应该这样？啊，这样还不算浪费资源啦 ？OK。奇怪，不是上帝的安排，不是把他拿走了、okay。我很多时候真是不明白，我们做神的工作真是要功成身退。我感谢神，我对任何教会我都没有一个拥有欲，这不是我的。有一些教会对我很好，我尽量的帮他们，但我从来不觉得我帮了你这么多，这个教会就是我的。不是，教会是谁的？耶稣基督的。很多人忘记这一点。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在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这是要做长的一件事情。耶稣说时间到了，你不需要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不是保罗，腓力真是很好，两次在撒玛利亚他走了，现在在什么，在这个旷野地他也走一点。那你知道吗，知道吗，腓力只得到一个人信主，是不是？但是这个太监来自 Ethiopia，现在的翻译呢是埃塞俄比亚。现在那个国家很惨，以前呢一直到20世纪的中叶，整个国家是基督教的国家，整个非洲里面只有他们是基督教的国家。不需要我讲，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很轻看，好像一个人费力去跟一个人传福音有什么好处？试提反牺牲了性命有什么好处？你看这两个人影响都是只影响外表来看一个人 OK。腓力在这里只影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太监。历史才告诉我们说，原来他的国子是这么的多，整个国家受他影响，而且不是他们那一代，是一直十几个，差不多20个世纪的影响。很多人看事情总是看表面，看现在。四体版影响了谁？影响了谁？保罗。保罗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每一个人都读保罗的书信。看事情，我们真是需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不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那我刚才说呢，这个一直都不喜欢就动，不喜欢就不动。先给我放下一张 ，OK。我竟然就讲完了啊！这个呢，外边呢 就有这个就打印出来了。假如你要看的话你可以去拿一份回家看，好好的看。八点，我每一点呢，刚才已经讲过，我再加一个的评语在里面，向大家好好去考虑。你要做主的门徒，要看他们的榜样，他们的榜样是这样，他们做事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人的言语非常有限，但是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就把有限的变为无限。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这是有一个要努力的仰望你，跟随你，做你门徒的心，愿意向这些前人来学习，好像他们一样的来做主自己的门徒。愿主这样的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名。